听众朋友，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下部。本书由单田芳、萧普涛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军旅作家刘炳荣创作的《贺龙全传》改编。
肃反扩大化，革命损失大，多少英雄血洒在屠刀下。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在上部《贺龙全传》咱们正说到，洪湖苏区第一次肃反搞起来了，以夏曦为首，但是搞得轰轰烈烈呀，简直是一片白色恐怖，同志朋友夫妻之间都相互猜忌，谁心里都没底，人人自危呀。单说这天，夏曦的老婆谭国府找到了庄东晓，让他揭发这次肃反的重点人物之一，也就是她丈夫潘家臣的罪行。庄东晓为潘家臣是大呼冤枉啊！她怎么能相信自己的丈夫是反革命呢？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这简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因此是大呼冤枉。谭国府呢，无动于衷，阴险的脸，微微的冷笑了一声，哼，冤不冤，夏书记是最了解情况的，你如果要不向他揭发，那你和潘家臣都是得不了好结果的，这个你是聪明人会晓得的。庄东晓非常委屈地说，是潘家臣是我丈夫，他确实有缺点，据我所知他是一个很高傲的目空一切的人，但是他绝不是反革命啊，还不能听敌人的指挥，他肯定是受刑不过，胡说八道，乱招供的，请大姐和书记明察。说到这儿，庄东晓抓住谭国府的手，一再哀求，大姐，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答应我，我要亲自去审问潘家臣，我问问他到底是不是反革命，如果他真是的话，我亲手就枪毙了他。谭国府又一声冷笑，嗨，小庄啊，别激动嘛，咱们这可不是国民党的法庭，怎么会用刑讯逼供那套呢？你就相信大姐我的话吧，潘家臣那的确是个反革命啊，那材料我都看过了，老夏要我和你谈谈，就是希望你能揭发他的罪行，跟他彻底划清界限。庄东晓一个劲儿的摇头，不，不可能，家臣不可能是反革命，我跟他是夫妻，形影不离，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是最了解不过的，他肯定是受刑不过才说出来这些话，这都是胡说，我要求我见他一面，不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在他的事情没做结论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跟他见面。那大姐，我给他写封信可以吗？嗯，这个可以吧，那你就给他写封信吧。于是谭国府命人准备了纸笔，庄东晓提笔在手，刷刷点点，掉着眼泪给丈夫写了封信。信的大致内容是说，家臣，我只有几句话，假使你并没有那些事儿，因受刑不过而胡说八道，那你就不是一个男子汉，假使你有那回事儿而不敢据实供出，那我宣布从此和你脱离关系，如果你彻底坦白了，改过自新了，我还与你保持我们原有的关系， 千言万语啊。落款是东晓，庄东晓把信写完了，看了几遍，然后交给了唐国府。大姐，你看看，麻烦你把这封信转交给潘家臣吧。唐国府呢，把信接过来，小心翼翼的看了一遍又一遍，注字注句的斟酌了半天。小庄啊，既然你有这种要求，我就满足你。不过呀，这封信写跟不写作用都不大。老夏说了，只要你能揭发潘家臣的问题，他会原谅你的。希望你好好的想一想，机不可失，错过了时机可就晚了，你懂的吗？大姐，你放心，他要有问题，我肯定会揭发的。不过他要没有问题，你叫我揭发什么呢？唐国府把脸往下一沉，他怎么会没有问题呢？他那么坚决的反对老夏，不就是问题吗？老夏是中央派来的高级干部，又坚决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反对老夏不就是反对中央吗？还用提旁的吗？就这一点看来，潘家臣就是反革命。庄东晓听了含着眼泪就说，大姐，既然你这么说，就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吧。唐国府点了点头，好吧，东晓啊，我希望你冷静的想一想，大姐等你的好消息啊。那位说，庄东晓想了吗？的确想了。他揭发潘家臣的罪行了吗？没有。庄东晓了解自己的丈夫，知道他绝不会做出反革命行动的。后来啊，这个唐国府又找过庄东晓两次，每一次都是问候的时候挺亲热，一说到潘家臣，庄东晓就断言说，家臣绝对不是反革命，我反反复复想过多少遍了，我只能说这些。如果说他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这我承认。这下唐国府不高兴了，是豁然站起，提高了声音了。好吧，哎呀，姐妹一场，我也做到仁至义尽了。老夏呢，也算做到仁至义尽了。既然你这样顽固，我们也无话可说了。唐国府说到这儿，把袖子一甩，转身走了。到门口，他提高了声音交代了一下：“来人，把庄东晓给我绑起来，押到曲家湾去。”这曲家湾呢，是夏曦专门关押这些他认为是反革命的人。庄东晓于是被关进了村头一家祠堂的东耳房里。可就这房子，大小咱不说，这条件是特别的恶劣呀，见不到阳光，阴森潮湿，里面关押着二十几个人，跟撞饺子一样，一个挤着一个。有的人呢，伤口都化了脓，屋里弥漫着一股股的恶臭。庄东晓看看这些人，大多数的他都认识，只是有的人瞅着面熟啊，叫不上名来。他发现这些人有的垂头丧气，有的是泪流满面，有的是咬牙切齿，满不在乎。他慌忙找了一个空闲的地方，靠着墙坐下了。他刚坐下，他就感觉到旁边啊有个人在叫他：“庄同志，庄同志。”为什么这个声音呢？不敢高声，怕门卫听见，所以压低了声音。庄东晓回头一看呢，不认识，但瞅着又面熟，就问他：“同志，你叫我吗？”“啊，正是。”“你是哪位？”“哎呀，你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姓戴，我叫戴君石。”庄东晓一听，这心里就一紧了。 他知道这个人呢。戴军师不是红九师政治委员吗？怎么也给抓起来了，而且还打成了这样。他一看这戴军师浑身是伤，鼻青脸肿，浑身上下全是血嘎巴，一层套着一层啊。戴军师呢，看见看押的战士啊在门口睡着了，所以才小声的对庄公小说：“庄同志啊，看来我是活不成了。”那个保安局的局长江气也，他们用皮鞭子打我，打得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可以说是死去活来呀。他们就一个县一个县，一个团一个团的问我，谁是改组派，谁是 AB 党，等等等，我实在是挺心不过呀。因此我就供出了一些人，我这跟你说，有侯卫文，有徐二，还有朱可廷，还有……他说话还没等说完呢，庄宗晓就生气地说：“你为什么胡乱咬人呢？刚才我没说吗？他们打得我是实在受不了了。你看看我这身上，你还不知道吧？”侯卫文被抓起来之后，江气也一边让人打他收拾他，一边还给他提醒，也就是暗示他，让他亲口供出万涛、潘家臣。侯卫文刚开始的时候也不说呀，江气也他们就把他的左手生生给打断了，最后侯卫文也是挺行不过，胡乱招供，哎，酷刑之下哪能没有冤情。庄宗晓听完了愤愤地说：“他们这不是逼供吗？”“是啊。”侯卫文还告诉我说，潘家臣呢受刑最多了，他不光胳膊被打断了，还让江气也拿着烧红的铁烙的烫。听说潘家臣在牢里头是烂喊烂叫啊，他还说：“把刀拿出来，给我的心抛出来，我要献给党看看，是黑的到底是红的。”庄宗晓听完了，真好比是万箭穿心一样，眼泪唰就流下来了。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就大声的冲外边喊：“来人，我要见夏曦，我要见夏曦，我有话要说，我要跟他辩理。”庄宗晓这么一喊不要紧，外边站岗的打瞌睡那几个卫兵给惊醒了，赶紧开开门进来，就问：“你吵吵什么？你要造反吗？”“我要见你们书记。”“见书记？嘿嘿，你们这些反动的改组派 AB 党还想见我们书记？你想什么来的？我可告诉你们，都给我老实点，你们要想诈狱，要想造反，我老子枪毙了你们。你们竟勾结敌人打我们苏区，我们苏区丢了那么多土地，死了那么多的老百姓，都是因为你们，都是你们干的。来人，帮着我把他嘴给他堵上。”说着他们拿了一大堆棉花，把庄宗晓的嘴被棉花给塞严了，外头给戴上嚼子，想喊你也喊不出来，想说也说不出来了。气得庄宗晓脑门子上的青筋都鼓起来多高，眼睛都要瞪裂了。以上所说，这就是夏曦的第一次肃反造成的后果。往后啊，还有第二次和第三次呢。这一次被误杀的人主要有四种：一、怀疑中央分局路线的正确，反对中央分局的人； 二，右倾机会主义者；三，替机会主义辩护的调和派；四，对上级指示怠工和反抗的人。凡是这四种人都得被肃反给反了。这次肃反本来就激化了党内的矛盾，一是扩大化，更是滥杀无辜，连有些肃反委员会的成员呢都看不下去了。夏曦啊火往上撞，大骂他们是动摇分子，因此对这些肃反人员也进行了镇压，这些人有的被抓，有的就逃跑了。可夏曦呢还以为自己功高盖世，干得很不错，他洋洋得意，认为这大获成功，还舔着个厚脸皮给中央写了报告。这下多少军政的高级干部、低级成员都被打成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的骨干，是加以迫害呀、啊！甚至连有些已经牺牲的指挥员也被打成反革命。本来欣欣向荣的红三军和湘鄂西苏区，让夏曦这一通肃反给搞得军政干部短缺，许多工作是无法开展，可以这么说，是损失惨重啊。敌人办不到的事儿，他办到了；敌人不可能办的事儿，他办到了。这家伙可以说是罪行卓著啊。咱们前面说了那么长时间，又什么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又什么取消派，等等等等，有人可能听着不太明白，这到底都是什么组织呢？为什么这些组织都是反革命呢？现在咱们就逐一的解释解释。咱们首先解释解释什么叫改组派。改组派啊，就是由一个人叫陈公博等人发起的，在1928年下半年的上海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个组织实际上是汪精卫等人企图通过改组国民党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党权和政权的工具。这个组织既反对蒋介石的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专制独裁，可又反对共产党的暴动政策，要寻找一条中间路线。成员嘛很复杂，有很多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918事变之后，蒋汪合作，改组派就投靠了蒋介石。第三党实际上是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组织的一个党派，这个党派和改组派差不多，既反国民党又反共产党，倡导平民起义革命。这第三党啊，认为国民党的贪污腐化和共产党的暴动都会毁灭中国的农村，所以啊，要把两者都消灭。后来蒋介石在1931年把这个邓演达给捕杀了，第三党被迫转入地下，基本上销声匿迹了。后来在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咱再解释解释什么叫 AB 团。AB 团呢就是英文的缩写，其实呢原名就是反布尔什维克。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北伐战争时成立的反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一个组织，成立啊只有3个月，寿命不长，就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暴动给摧垮了。还有一个叫取消派，就是苏联的托洛斯基主义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合流。这个派别完全否定共产党在农村实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前景持悲观态度。实际在这个时候，除了取消派别之外，其余的派别都已经销声匿迹了，取消派也无法掀起多大的风浪。可是呢，以王明为首的中央 为了遵从苏联传达的肃反经验和剪除异己，把他们重新搬上来是乱扣帽子，打击与自己不同主张的人，真是帽子满天飞呀。1932年8月1日，这夏希一声令下，在周老嘴召开了公审 AB 团第三党改组派的大会。到会的代表啊有500多人，观看的群众有10000多人。大会的会场设在村北一个大谷场上，这谷场的南端打了一座坐北朝南的高台，上面悬挂着革命法庭4个大字。会场前面的牌楼上挂着湘鄂西省苏维埃公审反革命大会的横匾，在这个台上设主审、正审还有陪审各座次，那台下呢设置了记录棚和新闻记者棚啊，高台的前面、左边和右边都是群众的坐席。这天上午10点左右，各机关团体和群众是陆续进入会场。像这么大规模的会议在苏区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啊。再说了，又是公审苏区党政军众多重要领导干部，这么样一个大会谁敢不来呀？所以会场是黑压压的挤满了人呢。大会由江气也主持，可这小子拨楞着小脑袋洋洋得意。首先他宣布开会之后，便指挥大家还唱起了国际歌。唱完了国际歌之后，他宣布夏希为大会的总指挥，卫士军为主审，省委的书记和几名委员坐在主审两边。江气也还从群众中挑选了几个不识字的群众为陪审。这主审卫士军先发了言，哩啦啦啦的说了一大堆什么大会的意义啊、反革命的危害啊。可是因为啊他是外地口音，大伙听不懂，都瞪眼看着他摇头晃脑的，不知他说些什么。卫士军讲完了之后，夏希开始讲话了。呵，这夏希有派头啊，挺着胸脯，背着手，舔着肚子，东瞧瞧西看看，俩眼瞪得倍儿亮溜圆。他开始要说话了，台下10000的人都抻直了脖子，竖起耳朵，要听听这位北方分局的最高领导人怎么讲话。